有到神舟五十年嘅時間啦。咁我哋先前咧就花咗好多時間咧，都講緊文革期間嘅中國同內政同埋外交啦。咁而外交上面咧，其實一個幾大嘅成就咧，就係嗰個乒乓外交同呢個美國建交啦，
就進入聯合國啊，即係恢復聯合國嘅席位啦。
呢一樣嘢咧，就對於中國整體嚟講咧，當然係一個非常之正面嘅一個發展，
提升中國喺國際上嘅地位啊嘛。
係啦，咁但係就有人歡樂就有人愁啊。
當然啦，
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得到國際嘅全面認可嘅時候。咁之前啊，本來佔據咗嚇聯合國入邊同埋個國際外交上面一個中國代表呢個身份嘅中華民國，當時居於台灣呢個政府咧，喺呢咁嘅大變化之後咧，就真係又要諗少咯，
被逼犧牲啦，冇辦法喺所謂外交嘅所謂大嘅潮流底下，大嘅一個海嘯嘅衝擊底下咧，咁啊中華民國政府咧就被淪為呢個嘅所謂國際孤兒啦，係咪
啊？係嗱。外交上面咧固然有此困境啦，咁但系內政上面咧亦都係遭逢一個要變革嘅時代啦嚇。咁啊到嗰個時候咧，蔣介石亦都已經係歲歲老矣啦。
係啊，八十幾歲啦。啊，到1970年代嘅時候咧，蔣介石已經幾乎係超過80歲啦。咁但係咧有個問題出現啦，咁啊就要接班噶嘛。
係。
咁而蔣介石咧，根據當時嘅中華民國憲法規定，6年一任。咁就六年已經做咗4任啦。咁而第5任就將近嚟啦。咁究竟以80多歲嘅老年人，應唔應該繼續連任呢個中華民國第5任總統啦？係唔係有需要咧？咁樣，於是咧就喺當時島上咧都出現過啲嘅爭拗嘅。咁有啲人就話咧唔好啦，蔣總統引退啦，將呢個嘅總統嘅職位交俾下一代好啦。咁點知咧？經過一段長時間嘅爭論之後咧，到最後揭盅就係咧，蔣總統繼續連任而中國國民黨嘅中央委員會邀請蔣總統繼續連任。
呢一類嘅安排咧，就對於一啲未完全開放嘅政權嚟講咧，都係一個比較常見嘅做法。因為嗱，如果完全開放嘅一個政權咧，咁就一切由選舉去決定啦。咁但係對於未完全開放嘅政權咧，就要考慮到嗰個權力嘅轉移是否達到一個安穩嘅狀況。咁樣當時嚟睇，蔣介石固然歲歲老矣啦，但與此同時嘅話，接班人。大家仲未放心嘅時期咧，咁就都未。
唔係，仲有咗社會上仲有好多不同嘅所謂意見嘅時候咧，仲有問題啦。譬如喺蔣介石是否需要連任嘅時候咧，喺當時台灣民間咧，亦都出現過一啲所謂希望蔣介石引退嘅一啲言論。譬如咧，台灣島上有一個好著名嘅自由派嘅學者雷震啦，係咪佢出版嗰本？雜誌叫《自由中國》，喺《自由中國》裏面咧，就曾經咧就有人寫過篇文章，好似據聞同李敖有關嘅，李敖都寫過篇文章，就為呢個嘅蔣總統祝壽，咁就希望蔣總統為咗顧全自己條命，可以長命百歲，唔好繼續做總統啦，咁樣講嘛，咁令到蔣介石喺心裏面覺得非常之唔舒服，係咪？咁然後就下令咧查禁呢個《自由中國》呢個雜誌，咁甚至後來咧就拘捕呢個雷震入獄。咁雷震當時係國大代表嚟嘅喎，係嘛？而且又喺政治上擁有咧相當高嘅地位。咁啊喺美國人心目中咧，這個雷震亦都係一個所謂代表台灣島上嘅一啲自由主義嘅人物。咁啊，蔣介石一下將佢拘捕，係咪？而且將佢下令將佢拘捕入獄10年，坐10年監。當時雷震已經年紀唔少㗎啦，有個70歲咁滯啦，咁再坐10年監，肯定就冇曬作用㗎啦。咁而另外同島上同雷震有密切關係嘅，譬如李敖啊、柏楊啊，嗰類咁嘅人，甚至彭明敏啊，彭明敏啊後來就台獨之父啦，咁就亦都受到呢個嘅壓迫，有人被拘捕。後來當然彭明敏就唔知通過咩途徑咧，就逃獄啦，咁啊走咗去美國啦。咁但係咧。在咁嘅情況之下咧，可能蔣介石就感覺到咧，喂，我權力留喺我自己嘅手裏邊，
穩陣啲啊，
穩陣啲喎，係咪？如果拎將個權力抌出嚟嘅時候，唔知邊個攞到呢個政權，到時咧，蔣介石嗰個接班大計咧，就可能付諸東流咯噃。
係，嗱，咁咧亦都反映咗一個情況咧。 如果我哋睇翻當時台灣嘅局面咧，佢依然用緊一個臨時條款啊，就話動員去勘亂啊嘛，
係啊，即係戒嚴，
戒嚴，咁所以咧就有個黨禁喺度啦，咁啊就冇一啲有組織嘅可以同國民黨相比拼嘅一啲政黨出現，但係社會咧實際已經係變化咗啊嘛。如果我哋計翻去睇咧，四九年真係扎根呢個台灣之後。咁新生代咧，其實就已經係喺呢個六零年代到七零年代嗰時成長
啊。係啊，係啊。
如果有一啲數字顯示咧，嗰陣時嗰個年齡群咧，其實八成人已經讀緊中學。咁如果我哋記得咧，睇白先勇嗰啲小説咧，嗱，佢個背景大概都係六零七零年代咧，嗰啲反叛嘅新一代咧，其實已經出嚟嘅，而且佢哋都係一個即係台灣。真係可以講係土生土長嘅一代。
有部分啦，即係有，譬如白先勇嗰啲人就去到台灣嘅時候年紀都好細嘅，十零歲左右。咁就當然啦，佢哋到七零年代嘅時候已經三十歲左右啦，二三十歲或者就咁大學畢業啦。咁但係咧，當時國民黨好多嘅所謂大佬啊，仲喺度未死。嗱，譬如咧，當時嘅鄭燕芬啊，嗰類咁嘅人啦，甚至何應欽嗰類型喺權力位置上面又唔肯退，於是乎咧呢啲咁樣嘅，所以年青一輩嘅知識分子也好，這個所謂官員嘅子弟也好，冇晉身嘅機會噶嘛。咁所以好多呢個嘅外省籍嗰啲咁樣嘅年青人咧，紛紛咧就出國。去到美國，咁就或者其他地方啦，多數係美國啦，
美國佔多數啦，
佔多數啦。留學為名喺美國定居，都唔想再翻去同台灣呢個政局咧有任何嘅沾染關係啦，咁樣。咁呢個係其中一種。咁另外咧就係喺國民黨遷台嘅早期嘅時候，咁喺教育裏辦得幾好嘅，譬如喺個地方教育裏邊咧，係各個縣啊、鄉鎮啊都設立咗學校啦，咁就。喺呢個教育裏面咧，就有好多呢個嘅台籍嘅，即係台灣本土嘅啲年青人咧，通過受教育咧，能夠提升咗自己嘅地位。
進入個官僚體制
咗開始就有低層，但係台灣都冇乜出頭嘅日子嘅。咁但係咧，到某一個階段嘅時候就升唔到啦，冇咗晉升啊？點解咧？嗰啲位仍然俾一啲七老八十嘅人咧佔據住咗。咁於是乎就形成咗咧一個好奇特嘅現象。最高層嘅無論黨政軍都係一啲咧年紀老邁嘅人，包括蔣介石在內，而中層嘅人咧變成咧係大部分咧係冇前途、冇晉身嘅機會嘅一啲咁嘅人物。咁所以到咗1970年代嘅時候咧，這個咁嘅局面咧已經所謂蓄勢待發，等待住一個咧轉變嘅時機。
而催化呢啲咁嘅政治嘅變化咧，除咗我哋先前所講嗰個中美建交嗰個大條件啦之外咧，其實亦都我哋睇嗰個時代咧，就文化同埋政治嘅精英咧，新一代亦都開始出現。
係啦，係啦。
先前你所提及過，好似李敖啊、彭明敏呢度係其中一批啦。咁但係想學界咧，以當時一個影響力比較大嘅一個作品啦，嗰時叫《大學評論》，由楊國書主編嘅，就成為咗當時批評呢個蔣介石嘅政權啦、個統治方式啦，其實好主要嘅力量嚟嘅。
是啊是啊，咁當時喺呢個台灣嘅大專院校，當時已經唔係好多間啫，係咪？只係得台灣大學同埋師範大學嘅啫，咁其他嗰都係次等嘅啫。甚至嗰啲叫咩文化大學嗰時都仲係文化學院，都未成為大學。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呢啲所謂文化嘅精英咧，亦都蠢蠢欲動，係咪啊？咁咧就希望咧喺呢個嘅台灣嗰個所謂領導嘅崗位上邊咧，係取得更重要嘅發言權。咁但係咧，亦都受到呢個咁嘅阻隔，受到呢種嘅所謂從大陸遷移到台灣嘅一啲嘅所謂領導層嘅阻隔，係咪啊？咁就係好難有出頭嘅日子。咁等一等個出頭日子，等幾時咧？就希望老總統能夠及早你話退位，咁能夠將呢個機會咧讓翻出嚟啦。咁但係老總統突然間宣布話：我繼續競選連任，咁但係當然佢話要競選連任，
佢競選就係連任㗎啦。
邊個準佢唔競？邊個可以禁止佢競選咧？邊個可以準佢唔連任咧？呢、這個就唔得㗎嘛。於是佢只能夠用一個有八十幾歲嘅老人咧，係繼續連任。
咁但係事實上以當時佢個身體咧，其實就亦都唔再可以面對咁繁重，亦都係一個咁 轉變嘅一個時代。
當然啦，老總統話要連任，佢亦都有部署嘅，唔係真係連任，佢要提攜佢個長子，這個當時嘅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咧，係踏上一個新嘅所謂政治嘅台階。
最近咧，我哋就講蔣經國比較多咧，就亦都牽涉到一件蔣家嘅事情啦，就
蔣故啦，只得人代歷史蔣故啦，
係啦，就係蔣經國嘅太太蔣芳良就去世，係
啊
係
啊，
咁就之前咧，我哋都約略提及過蔣經國早年留學呢個蘇聯啦，
係啊，
種種嘅經驗啊，亦都喺嗰個時候咧就結識咗蔣芳良啦，
係啊，
咁呢啲異國情緣咧就成為咗呢個大嘅政治環境裏面嘅其中一節嘅插曲啊，
係啊係啊，呢個事件咧都幾感人肺腑嘅，因為蔣經國當時得13歲。咁因為佢係喺呢個國民革命時期，即係廣州嘅國民革命，孫中山實行聯俄用共或者叫聯俄聯共嘅政策，喺廣州咧係建立呢個所謂親共嘅親蘇嘅革命政府。到孫中山死咗之後，1925年，咁國民政府就喺莫斯科就蘇聯設立咗個叫中山大學嚟紀念呢個孫中山，招收呢個國民政府嘅啲年青嘅學員去到莫斯科留學，係嘛？等佢哋翻嚟咧，就係作為呢個嘅所謂中國革命嘅骨幹。咁而蔣經國當然13歲，自動請缨就去到莫斯科嘅中山大學留學。咁去到留學之後，咁然後咧就因為蔣介石背叛革命、背叛共產黨，咁於是乎咧就被史大林、被蘇聯咧視為叛徒。咁佢嘅仔咧蔣經國就被拘留。咁而喺拘留期間咧，因為受到莫斯科中山大學裏面一啲嘅共產黨嘅國際派嘅人嘅壓迫，包括王明啊等人壓迫咧，就被流落到呢個農場，後來就去到呢個西伯利亞工廠裏面做管工，係咪？咁喺管工裏結識咗個工廠女工，就係呢個芬娜女士，即係蔣芳良。咁然後結下呢個所謂嘅異國情緣。到呢、這個叫做張學良發動的西安事變之後，國共再次合作，蘇聯就放翻蔣經國一家人翻到中國，咁由蔣介石培植佢做呢個嘅接班人咁樣啊嘛。
但係49之後咧，一路蔣經國咧就一路都喺父親嘅身邊啦
嚇。
咁就到咗呢個我哋講到70年代嘅時候咧，亦都係佢真係要獨立啦，要發展佢嘅政治嘅新一個階段嘅時期啦。咁之前咧，嗱，蔣介石身邊咧就係嚴家淦啦，嚴家淦就以副總統就兼呢個行政院長啊。
係啊，
咁所以到咗呢個時候嘅安排咧，就嚴家淦就將行政院長嘅職位咧就褪咗出嚟。
係啊，就俾咗蔣經國做行政院院長。
係啊，
咁當時有人話啦，嚴家淦呢個人咧係一個好老實、好溫和、好謹慎啊，凡事循規蹈矩。呢、這個嘅老總統話一，佢唔敢話二啊，而且佢同夫人嘅關係又好良好，因為佢係聖約翰大學嘅畢業生，英文講得非常之好，係咪啊？凡係聖約翰大學畢業嘅學生咧，都同蔣夫人同宋子文都有密切嘅關係嘅。咁嘅情況之下咧，係一個所謂咩咧？一個所謂緩衝嘅人物，因為蔣介石喺遷移到台灣之後，佢要鞏固自己嘅政權，第一步咧就要先排除咗喺大陸嘅時代各個不同嘅省份、各個不同嘅山頭嘅勢力，係嘛？要排除曬呢啲勢力咧，佢有一個總管替佢咧係穩定台灣嗰個政經局面。嗰、那個總管咧，大家知道就係佢嘅嫡系弟子陳誠啊嘛。咁陳誠做副總統、做行政院長冇幾耐咧，到1960年代中嘅時候咧，陳誠死咗。咁對呢個嘅蔣經國嚟講非常之好啦。點解咧？一死讓賢啊嘛，有人就話
有位上啦、
陳誠咧以死嚟到讓賢啊，幾好啦，係咪啊？所以咧就陳誠咧就即係成就咗自己嘅功業，又成就咗蔣經國。當然當時嘅蔣經國咧，仍然地位比較低，只不過是一個嘅國防部嘅政治副主任。咁呢個咁嘅地位，蔣介石為咗扶植蔣經國，就將好多個重要嘅職務都交俾佢。最重要嘅職務係青年工作。如果你係個台灣嘅話，大家知道啊，台灣以前有一個叫做反共救國青年團㗎嘛。
我記得嗱，我點解我讀緊大學一年班嘅時候咧就 有啲咁嘅交流團咧，就用咁嘅名義咧就可以申請嘅。咁誒嗰陣時啊，讀緊大學一年班咧，咁啊梗係唔會好多錢啦。咁預著有啲咁嘅交流團咧，咁啊梗係報名啦。咁啊獲選咧，就嗰陣時第一次去台灣咧，就去見識下呢個台灣嗰個建設嘅成就啦。
咁有反共救國青年團喺全個台灣島各個重要嘅風景名勝區啊，都有一啲嘅山莊啊，有一啲嘅所謂旅遊點啊，有啲嘅所謂嗰啲叫做旅遊嘅設施噶，咁就俾啲青年人咧喺度做一啲叫做各種各樣嘅青年活動，而同時係宣傳呢種嘅反共救國呢種咁嘅精神嘅。咁而主持呢個反共救國青年團嘅最高人物咧，就係蔣經國。而佢手下嘅重要嘅所謂眾臣咧，包括李煥，包括黃昇等等嘅人咧，都係呢個所謂反共救國青年團嘅一啲重要嘅幹部。
嗱，有時咧就唔好睇少呢一類咁叫青年工作。嗱，其實咧就一個人嘅影響力咧就好在乎佢嗰個人際網絡究竟係點樣嘅。嗱，佢個點樣發揮佢影響力咧？點樣去召喚一啲人幫佢做事咧？其實就係靠呢啲既有嘅人際網絡。
喂，絕對係。呢個問題就係咁樣，因為點解咧？你要將個青年嘅力量集中起嚟。通過呢種嘅所謂訓練，如果我哋講衰啲咧，就係叫洗腦，或者係經過嗰種嘅所謂訓練嘅造就出嚟咧，嗰啲人咧係有一種叫做社會嘅功德，有一種嘅群體嗰種嘅力量喺度嘅。所以我哋香港嘅年青人同台灣嘅年青人有個區別，就係台灣嘅人一坐埋一大群人咧，馬上可以接觸互相溝通嘅人際關係係好好嘅。我哋香港人俗稱啊，所謂好 social 係咪？香港人係做唔到嘅。咁啊，憑一見到陌生人咧，香港人第一個就是縮埋。第二個有問題出嚟，冇人發點表意見。台灣人唔係好踴躍嘅，好願意大家有群體活動。呢個就係反共救國青年團嗰種嘅功能。另外一個最重要嘅問題就係咧，培植咗好多年青人咧，係作為未來參政嘅棟樑，包括後來我哋今日。台灣好多嘅政壇重要人物咧，都係曾經參與過呢啲活動。
所以咧，蔣經國當時咧，雖然位置不高，但係咧，佢喺嗰個廣泛嘅人際網絡之間咧，已經建立咗佢嘅裝腳喺度。嗱，呢啲裝腳咧，再配合啊國民黨既有嘅地區嘅活動啦，加埋咧遲啲可以再講嘅特務組織啦，就早已形成咗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力量喺度。咁呢個亦都係蔣經國後來應用到嘅，亦喺個統治期間咧就真真正正可以發揮到影響力嘅。好，呢啲咧嗱呢個故仔好長嘅，我哋留待下一集再講。
好，拜拜。